封城让人间惨剧，官员话有几大件事，数学教材插图太丑辱画，背后利益链被曝光，川普忧虑第三次世界大战，普京最近疑似用替身露面，战时网红，俄国媒体曝光普京对车臣总统失望。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共极端清零封城，造成各地不断上演人间灾难。近日北京房山区一名市民的父亲急诊睇病需要洗肾，但是通往医院的路全部都封了，这个人质问警察有什么法律条文将所有路都堵住。28号一位上海老年男子对围观人群控诉官方检查出假阳性，导致家中孕妇难以就医，最后胎死腹中，基层官员却说没什么大件事。一张网传图片说，只有在中国我才活得好像个病毒，网友说向片村村片院，一级一级往上片，一直片到国务院，国务院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搞核检，大封闭大核检，只要折腾不要钱，市核检院核检街道村庄全核检，所有生产都停下，只有核检最赚钱，党中央国务院感觉被人欺了骗，谁核检谁出钱，新政一出鸟兽散，病毒从良也好转，清零闹剧破了产。于是在大陆某地一名网友发出影片显示，当地做核酸的防疫人员缺钱，不同百姓做核酸了。网友猜测跟住落嚟，应该嗰啲做核酸业务嘅防疫人员讨薪，嗰啲承接做核酸业务嘅企业拉还福讨债啦。疫情之下，百姓本来生存就难，特别系底层民众。最近大陆某地几个执法人员不顾小贩嘅哀求，将佢嘅西瓜都摔在地上，将佢嘅秤亦都打烂咗。网友话呢个系全球唯一唔俾摊贩贿赂嘅国家，但系中共外交部话春莹却话，疫情之后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嘅信任度达到98%。网传一段影片，诠释咗当今嘅中国社会，各人分工不同，有人负责泪水，有人负责欢笑。近日中国人教版教材话题在大陆一连上了7个热搜，在微博热搜榜的前8名当中，相关话题就占了5个。不少网民表示，教材插图人物丑陋，疑似色情，价值导向有问题，面对批评声浪，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迫宣布已经着手重新绘制相关教材的封面和部分插图，并说此事已经介入调查。有评论表示，义务教育阶段段的标准教材，从内容编写、版式设计到插图绘制，每个环节都是精心策划编制，再经过多重审核校对，才能够出版发行走入课堂。但这样的问题教材是怎样通过层层审核得以出版发行的呢？人教社是中国实力最强的单体出版社，据官网显示，人教社的教材和教辅基本上覆盖了一个学子从幼稚园到大学毕业业的每一阶段需要，从必修教材到选修课本，从同步练习到课外素养阅读，还有包括光碟等电子影音产品，各个电子影音产品价格不一，最便宜的是幼稚园教师参考书录音带，标价6.5，小学数学2年级上册的教学录影光碟，标价是96元，而人教 Pad 教学平板电脑是为中小学师生设计的智能教学终端，价格在3680元至4380元之间。人教社在2016年曾经披露，第二代人教 Pad 已经服务珠海市超过50所学校，同人教 Pad 紧密相关的人教数字教材，目前已经在20个省市自治区实现规模 化应用，覆盖师生超过3000万，而人教 pad 都是学校统一采购统一价格。但在今次插图事件发酵之后，人教社官网删去了关于人教 pad 的配置和价格介绍。不少网民表示，教材插图人物眼神奇怪、歪嘴、斜视，甚至有男孩裸露私隐部位，有些人物还有纹身等。而在人教版小学课本插图当中，名为刘汉拉的绘本竟然出现了卡通男孩拉住女生的手臂舔汗的图案，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目前有关部门说，现在已经对刘汉拉进行下架处理。此前2012年的小学四年级下语文课本的封面图上面印有博爱医院的字样，该医院是一间治疗妇科男科疾病的民营医疗机构。另外，在扁鹊治病的故事插图更加令人不适，图中作为病人的女性穿着暴露，表情、姿势及同医生的距离、动作都十分暧昧，难以相信这个是给儿童看的书籍。很多小粉红众认为这些插图是辱华，有意丑化中国人，教育部一定有内鬼，这个是颠覆政权。面对民间的声讨，纪检组微博说人教社的董事长、法人代表董强被停职调查，北京国安机关已经着手调查。这样为什么近八年此事才突然披露出来？有人认为是分散对中共总理李克强近日召开的十万人大会讲话的注意力。对此，时评人张天亮认为这样比较符合中共宣传的套路。他说，这种色情的事对于社会的毒害是特别严重的。其实审核者之所以让这些软色情的事流传出去，当作教材去毒害小学生，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发现，而是根本就不想发现。这种事如果发生在美国，绝对是一个大丑闻，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负责，而且他们会被家长起诉，最后让黑心商人倾家荡产，让政客辞职回家，甚至可能会去坐监。28号晚，川普在怀俄明州集会上发表演说，谈论各国目前的言论和行动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强调目前应该将所有努力致力于谈判中。而据英国情报机构消息，普京最近公开露面的可能都是替身。川普指出，正在发生的俄乌战争让乌克兰遭受摧毁，早在3月的时候，川普就曾经批评拜登太过软弱，以致无法阻止乌克兰遭受攻击。当时他就提到，战争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此外，川普还提及中共正关注乌克兰局势，他表示曾经同中俄首脑交谈，警告两国不要采取侵略行动，如果真是这样做，将会对两国非常严厉地打击。俄乌战争让俄军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俄罗斯国会25号通过俄联邦兵役义务与服役法修正案，取消民众从军的年龄上限，28号由普京签署正式生效。粗略估算，该国有多达50万年龄在40至65岁的男性将可以参军。而根据英国镜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一名消息人士说，普京最近病得很重，外界最近见到的是普京的替身。据每日星报报道，普京本来已经病重，如果他去世，亲信为了尽可能延长掌权时间，会选择掩盖消息。消息人士补充，普京最近出现在传媒镜头前的影像可能都是预先录制好的，公开活动当中亦都可能使用了替身，好像9号的莫斯科胜利日阅兵出场的可能就是替身。69岁的普京近几个月健康明显恶化，包含他在镜头前越发憔悴，行动力似乎下滑，而且面部浮肿，先后传出疑似罹患痴呆和帕金逊症，近期更加传出罹患血癌，不过俄罗斯一直否认传言。俄罗斯联邦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先前派军前往乌克兰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普京曾经公开称赞他们的勇气。然而有消息指出， 普京最近开始对卡德罗夫及其部队的社交媒体活动表示失望。乌克兰真理报引述俄媒 Medusa 前记者所创办的媒体 Getkit 的报道说，令俄军沮丧的是，卡德罗夫的部队尽管在战斗当中并不出色，却在媒体上宣传他们比其他俄军更加熟练、更加勇敢的形象，经常在抖音分享他们的所谓丰功伟业。俄罗斯纪念人权中心代表奥罗夫指出，卡德罗夫在俄罗斯的权力垂直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比其他同级别的俄罗斯官员和政治家可以讲和做更多的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卡德罗夫允许自己公开批评俄国首席谈判人员梅丁斯基，以及宣布俄罗斯从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前线撤军的声明。奥罗夫表示，普京需要有人依靠，他的主要支持来源是不同类型的军队，在这个力量网络当中建立一个制衡系统。卡德罗夫只是普京游戏当中的一个棋子，普京需要有额外的力量来平衡其他力量。车臣人实际参与战争的程度及他们对敌对行动的影响和他受到的媒体关注不成比例，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为的是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公关活动是成功的。报道说，除了卡德罗夫指挥的俄罗斯卫队和俄罗斯内政部部队之外，还有一些来自车臣的部队被强行或者自愿部署在其他战线。总体而言，卡德罗夫作为车臣负责人的公开行动，目的是讨好普京并将自己提升为联邦政治家，而并非他目前作为北高加索地区负责人的地位。29号，因为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反对，欧盟未能就俄罗斯石油禁运问题达成一致，但仍然将会努力在30至31号举行峰会之前取得进展。在当日会议上，欧盟高级外交官在一项妥协方案上陷入僵局。该方案将会禁止进口通过邮轮运输的俄罗斯石油，但允许进口通过管道运输的石油，这样意味着允许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继续通过苏联时期穿越乌克兰的德鲁日巴输油管道获得石油，直到找到替代的供应。这项妥协方案允许匈牙利推迟两年实施石油禁运，以便有时间重新装备其炼油厂，并从其南部邻国克罗地亚建立新的石油路线。尽管匈牙利支持这个提议，但当日的谈判仍然受阻。匈牙利希望提高克罗地亚输油管道的产能，并将其炼油厂从使用俄罗斯乌拉尔原油转向布伦特原油，但依赖布伦特原油运输的成员国就担心他们将会因为这项制裁而面临更高的价格。建议的石油进口制裁是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第六轮制裁的一部分，这项计划还包括切断俄罗斯最大国有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 SWIFT 的联系，禁止俄国广播公司进入欧盟，以及将更多人列入冻结资产等。严重依赖俄罗斯石油的匈牙利表示，石油禁运将会对其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因为它无法轻易从其他地方获得石油。斯洛伐克和捷克表达了类似的关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在今年年底之前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但相关谈判已经进行了一个月，仍然没有进展。欧盟领导人一直致力于就制裁达成协议，以避免在对莫斯科的回应当中显得不团结。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